请掀开经本第70面上册第70面，第4行这个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精生多生者，生生堕落，无有穷已也。一物百物者，此生错过，多劫难逢也。入苦趣，是因趣物语四中，复师门内牛羊救火屠四，莫为救拔，无可归贫，岂不哀哉？这个一段很容易懂。说明今生多生的是一错再错。请看下面一段，这是第四说一。这一段，莲池大师自己说明。他注解《弥陀经》的用意朱红这2个字是大师的法名，凡是自称，无论是言语或者是文字。都应当谦虚，这个最谦虚呢，就是称名，称名，自谦。那么别的人呢，对他的称呼就不能称名了，称名是最不恭敬，这是古礼。现在，已经不作兴了。现在大家见面都叫名，不但叫名，还连姓带名的叫这在古时候是绝对不可以的连名带姓叫他是犯了罪的人囚犯，犯了罪的人才连名带姓那么平常这个称叫名只有2个人可以叫这个诸位。这古礼我们要懂得。第一个就是你父母叫您，叫您。第二个是老师，只有老师跟父母才能叫自己的名，那么除老师跟父母之外，别的人称呼我们，那叫什么呢？叫字。有名有字，叫字不能叫名。那么再客气一点呢，叫号，这我们称莲池大师，莲池是他的号，对他的尊敬，那么他自己决定不会称，我莲池，这个就是太不谦虚了，太不谦虚了。那么，在从前，即使是帝王对待这些臣子也称字，也不叫名。如果叫名，他就犯罪了，就犯罪了，所以说是这个名呢，只有2种人可以称，这个大师 非常谦虚啊，说朱红末法下凡啊，他生在末法时代啊，佛的法运啊，这个后面有，在这个下册有啊，下册诸位翻开来看，第71面啊，71面呢，第4行。有解释这个末法，佛的法运呢，一共是有3个时期，啊，是有末法，啊，有这个正法，有相法，有末法，啊，每一尊佛都有这3个时期。但是3个时期长短不一定啊。一方面呢是佛的愿力，另一方面是众生的果报啊。众生要有福，佛的法运啊就长了；众生要没有福报啊，佛的法运就短了啊。那么这是一般的说法。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啊，所谓正法就是从佛灭度以后，这个居利还不远。一教啊，与佛在世的时候没有两样啊，非常的纯正，这个时候我们称为正法啊。那么到相法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距离佛灭度的时间呢远了啊。那么有的经上说是1000年，有一些经上说因为女众出家，正法就减少500年啊，正法只有500年了啊。这个我们也不论它，就是不管它是500年也好，1000年也好，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不管怎么算法都是末法。相法呢1000年，就是佛灭度第2个1000年，距离佛远了。这个法呢是越传越磨，传久了啊就变质了，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一定的道理。因为传久了，许多啊别人的意见也加到里面去了，不纯了。虽然不纯呢，还相似，还像啊。到末法时期啊，这个佛灭度之后2000年以后啊，2000年就第3000年，这个时期叫末法了啊。末法一共有10000年，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总共是12000年。末法时期去佛就更远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比相法了要差很多很多啊。那么一到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典籍里面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12年啊。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年谱，它里面就有考证啊，佛灭度这个年代的考证啊，它 它是依据我们中国古老的记载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生是周昭王驾寅年啊，我们扩诵本里面都有，是以这个年代来计算的，距离现在啊是3012年，就释迦牟尼佛灭度。我们把这一段文念下去啊，说末法对正相言，就是对正法对相法来说的，说正者正也，以限量智正实相理，就初1000年有教行理果，故曰正也。这个就是佛法了，非常圆满，非常的具足啊，有教法，有行法，有理法，有果法。在这个时代，依照佛法修行正果的人非常之多。那么什么叫限量智？这个限量是对底下比量来说的，限量是现前的，是自己亲证的智慧啊，真实的智慧。而证得宇宙人生呢，如如之理，我们现在说是真理。那么佛法里讲实相，实相就是真实相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切相不是真实相，叫虚妄相。那么真实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说穿了，真实相跟虚妄相没有两样，是一样的。一样为什么有真有妄呢？这个里头有差别。如果我们用的是真心，你见现在这个境界就是实相；你用的是妄心呢，见这个外面境界就是妄相。相随心转，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真心是什么心呢？真心是不生灭的心，不生不灭的心是真心，有生有灭的心是妄心啊，妄心里有生灭啊。这个真心跟妄心呢，我们是通通具足啊，莫有真，哪来的妄呢？妄是一真起的啊，真心就是我们的清净心。我们今天用这个念佛法门求的什么？求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呢，就是自己的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啊不能现前，为什么呢？这个念妄念太多了啊，就妄念太多，那就叫妄心啊。所以念佛这个法门叫恢复我们的真心。如果我们果然恢复的真心了，那么你看到眼前的境界就是实相啊，就是实相啊。那么实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实相外面的相啊，也不生不灭，这妙极了。你说我不相信，明明有生灭，怎么说不生不灭呢？这个不生不灭是真的，生灭是假的。因为你是生灭心，你看外面的相是生灭相；你要是不生灭心，看到外面相就是不生不灭的相。 这个毕竟不是我们现前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理解啊。但是我们可以用个比喻来说明，虽然说比喻决定不能比得恰好啊，只能到比喻里面呢去推想啊。譬如我们用一面镜子照外面的境界，镜子它不生不灭啊，它照里面那个现象啊也没有生灭，这个容易懂。如果我们用个电影摄影机，那个镜头啊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它是生灭的，照外面的境界像呢也是生灭像。你看看那底片一张一张的，张张不一样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妄想心啊，一天到晚想东想西，这个心啊就像摄影机的镜头一样啊，不断的在开合，所以看到外面这个境界像啊就是个生命像啊。我们的心不能像一面镜子，所以即使啊我们得到一心不乱了，这个一心不乱呢就是唯识里面所讲的大圆净智啊，圆是圆满，大是广大，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镜子刚才比喻的镜子没有生灭吧，它照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个一切万象也是不生不灭。到这个境界呢就是佛经里常讲的了，你证得无生法忍了啊。法是一切万法，无生就是一切万法不生不灭，忍当作同意讲，当作认可讲啊，我自己见到了啊，佛说不生不灭，我同意，我认可啊。那么你的境界呢跟佛的境界就没有两样了，既没有两样啊，你也成佛了啊。佛境界吗啊，你到这个境界就叫做成佛。我们今天修这个法门就是修的成佛的法门啊。这个前面有座位啊，这是讲现量智啊，正实相理啊，理就是真理啊。那么再讲底下相法，相者似也啊，这就是不真实了，相似了啊。以彼量智啊，依稀见道仿佛不真。第二千年有教行理而无果证，故曰相也啊。这个第二个一千年正果的人少了啊，有修行，但是没有法子正果啊。那么此地讲的果，一般是讲四果罗汉啊，就是正四果罗汉没有办法证的。那么初果、二果、三果行，可以证的；四果罗汉，没有人能证的。啊，这是在相法，正法的时候，正果罗汉的人很多；相法的时候，正果罗汉的很少了。啊，所以在相法里面，我们看到有三果圣人。啊，四果罗汉很少见到，除非那是再来人啊，那个不算数。真正修行人想证得阿罗汉果不容易啊。那么末法时期呀、啊， 空腾四两，胃上斗争，徒有教理而无行果，故曰末也。末法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要依照中国的讲法，我们现在已是末法的第二个一千年了。释迦牟尼佛就灭度3012年了吧。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已经过了一千年了。我们是第二个一千年。莲池大师他老人家距离我们现在是500年，他是500年前明朝末年时候的人，明末的时候人，那个时候已经是相法了，已经是相法了，换一句话说，已经是斗争坚固了。不过虽然是斗争坚固，比起我们现在要好的太多了。在那个时候，寺院丛林还有几百人在一起共修的。现在这个寺院里面，住上2个人都斗争，有什么发生？斗争坚固。所以不但限量境界没有，就是比量啊，这个比量也不谈了。这个科技发达，印刷术进步，佛经呢流通比从前方便太多了。莲池大师那个时候要读一部经，那就抄，要手抄，没有印刷的本子，都是手抄本的。我们现在不要费这个力气了，不要去抄经了。印刷术发达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有啊，是弊病的更大，可流弊更大。在从前我们不晓得，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呢？一些假的经，伪造的经典，或者是曲解经义的注解，现在有很多附佛外道。这个附佛外道这个名字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现在我看起更多，太多太多了。这个挂着佛教的招牌，它里面是外道，对外说它是佛教，其实里面完全不是佛教，念的也是真的是佛经，念金刚经，念心经，可是那个注解啊，就胡说八道。这些经典呢，在今日之下是广泛的流通。为什么流通量这么大呢？它的信徒那么多呢？其实这些都是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啊，他懂得这个心理学，抓住人性的弱点啊。因为一般人怎么呢，都喜欢贪便宜啊，最好不要修行去挣苦啊。这个妖魔鬼怪说，行，我教你念个什么咒，教你什么法术，你一学会了就成就了，哦，这个快呀！ 啊，也不要断惑，也不要修行，啊，这个太方便了，啊，所以他就大行其道了。啊，正法规规矩矩教你，没有人肯接受。啊，在中国如此，在外国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这个世间呢，啊，十之七八了。都是附佛外道，啊，这个现象好不好呢？不好。啊，如果照我们中国古书所记载的是，来看，这是一个大劫难前面的预兆。祖传里头有说啊，说过之将亡啊。先一定有妖魔鬼怪作乱，啊，这些呢都是属于妖魔鬼怪，啊，这个妖怪怎么个讲法呢？啊，在中国古书定义里面说，人气长则妖心，这都是左传里面的。常就是正常的，正常的这个路你不走了，妖魔鬼怪就现前了。啊，所以那个妖怪不是青面獠牙，那看到那个你就吓坏了，你怎么会亲近他了？啊，他就是不走常道，不修正法，啊，他走异端。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什么叫常道，什么叫异端，如何来辨别啊？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事情。为什么你能够辨别了，妖魔鬼怪再多你也不怕他？哎，为什么？你认识吧，你认识他就不上当了，怕的是你不认识他。啊，最简单的一个辨别，凡是正法，第一个叫你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怪力神乱，不相信这些。啊，就说我叫你，你要信佛，最重要了。自己没有关系，这是魔说的。佛不是这个说法，佛也是第一个要相信自己，第二个信佛。啊，这是佛说的。啊，第一个要相信神，相信佛，其次相信自己，魔说的，颠倒了，他把你颠倒了。啊，为什么呢？那个佛跟神呢，是树立第一个权威，啊，这是外道。这是我们一定的要能够辨别的。啊，其次，正法教给你，是一法不一人。法是什么？经典。啊，人是什么呢？他所讲的，他所注解的，我们不依靠这个，我们以经为主。啊，我们研究注解，我们依靠古人的注解，经人的注解，我们不依靠。为什么呢？不可靠。没有经过历史的锻炼，就莲池大师这个俗抄，他已经流传五百年了。这五百年当中，多少人看过？啊，多少高明的人看过？啊，认为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相信，他能流传五百年。 这个里面有毛病，早就淘汰掉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印刷书不像这么方便的，刚才讲了要手抄啊，这是要木刻版本，这个字是一个字一个字雕出来的呀，很费功夫啊，不是真正的东西谁肯出钱，谁愿意来把这个东西流通啊，所以这是历史给我们做见证，证明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那么这是凡是越是久远的东西啊，越可靠啊，即使是文章亦复如是啊，凡是流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比如韩愈、柳宗元，诸位晓得，这是我们唐朝大文学家，他一生不知道写多少文章啊，最好的流传下来了，其次的早都丢掉了。哎，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把它流通吧？啊，所以这些东西越是古老的越真实，越有价值。那么这是我劝诸位的，少看现在人的东西，现在人虽然是白话文容易懂啊，啊，看到文言文太深了啊，其实文言文难不难呢？不难啊，有一些老同修应该还记得啊，前年在我们图书馆有一个美国人孔丽莎，还在我们这里住了好几个月啊，他在我们台大念研究所，他学中文学了四年，他能读华严经，能看清凉大师的注解，住在这个地方常常来问我，不难呐、啊，外国人啊，花上四年的时间他能读文言文，我那时候看到真佩服啊！你们要去找他谈佛法，他要给你讲文言文，他真瞧不起你啊！不管怎么样，中国文中国人嘛，中国文字总比他好一点嘛，其他的不如他们，中国文字总要比他强一点啥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啊，学文言文的秘诀就是读诵，啊，你常常念。啊，所以从前小孩的时候就是背背古文，能够背上五十篇、一百篇，这个文字障碍就没有了。啊，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去念古文观止呢？给诸位说不必，你就念这个经就行了。啊，莲池大师这个文章是很浅的文言文，啊，也是最好的文章。啊，你就念这个书，天天念，天天念，念上三年，你的文言文就通了。啊，每一天呢念个几段啊，不必再去念其他的啊，不但文言文通达了，经也通达了啊，一举不止二得了啊，有素德。为什么呢？教理行啊，果德也能得到，你能够得一心呢就是正果啊，这是正法。啊，其次这个邪正之分呢，就是清净心。凡是正法教给你的，是教给你，无论在什么境、什么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常常叫自己的心得清净，这是正法。 如果搞得你心里乱糟糟的，那就是邪法啊，那就不是正法啊。正法呢，它一定是它以这个禅定为纲领的，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换一句话说，就是方法，就是手段有那么多啊。修什么呢？都是修定啊。换一句话，都是修清净心啊。我们念佛这个方法，八万四千种方法之一，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清净心啊，这个业心不乱呢，就是禅定。不但是禅定，而且告诉诸位，这是高级的禅定，上上禅定。前面跟诸位说过啊，禅定难修啊，难成啊。这个方法行，确确实实能够成就啊。所以念佛这个功夫啊，有三个等级啊。初步的功夫就是功夫成片，这个没有得禅定，没有得定。功夫成片是相似定啊，相似的定。念到了四业心不乱，那就是禅定啊。是念佛三昧，念到理业心不乱呢，那就是上上禅定啊。同样一个方法，把这个境界逐渐向上提升。这个是正法啊。如果搞得你心里慌慌乱乱的，或者起了怀疑也不知怎么好了，那就是魔来搅乱了啊，决定不能听。啊，这几天有同学来问我啊，人没见面，我也不知道谁打电话来跟我说啊，这个家里面呢，这个供的佛像呢，供的菩萨像呢，摆这个位置啊，有人来给他讲，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打电话说到底怎么办？这是魔来搅乱啊，魔来搅乱。供养佛菩萨形象，无论是什么人，决定是吉祥的啊。可是怎么个供养法呢？要晓得，这个一定要懂得啊。供佛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恭敬心，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恭敬心呢，是信德的表现啊。你看扩诵本里面，诸位常常念到一切恭敬，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是不是至诚恭敬？如果是至诚恭敬，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佛菩萨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至诚恭敬。那么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呢， 就是凡夫对于人事物不恭敬，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啊。佛菩萨对人事物的恭敬是决定平等清净，没有高下的，没有说这个人呢我喜欢他我对他恭敬一点，或者他是我的长辈是我的亲戚我对他恭敬一点啊，那个人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恨得恨透他了我还对他恭敬啊，这是凡夫啊。所以佛菩萨不如是，佛菩萨是一切恭敬，没有分别啊。所以我们供佛像呢，因为我们对佛恭敬啊，对佛恭敬立刻就想到啊，我对一切众生要恭敬，对一切万物要恭敬啊。不但佛法如是说，世间法也是这个说法啊。佛法诸位晓得根本法轮是华严经，华严经到最后总结十大纲领，就是修行十大纲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那是华严经最后总结修行的十大纲领。第一个是礼敬诸佛，那么诸佛当然了，我们见到佛都要恭敬了，那看那个人他不是佛吗？那你错了，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你要把每一个众生都当作佛一样的恭敬，这是供佛供养佛像第一个意义，这个叫真供养。哎，这个供佛像那怎么不大吉大利啊。啊，第二个意思呢是报恩啊。佛是我们第一个老师，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我们不要忘了根本的老师啊。所以我们供佛不是把它当神看待，是把他当作老师看待啊。像我们家人家家一般家里的供祖先啊，这是返本报时啊。所以有这两点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其次是看到这个佛像，晓得我自己也是佛，我今天一天到晚还在胡思乱想，对不起自己，前面讲了辜负己灵嘛，对不起自己啊！我要不胡思乱想了，我就是佛；我胡思乱想，我就是凡夫啊！所以成佛成凡夫啊，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呐、啊。你自己不打妄想了，就是佛菩萨了啊。可是我们也很想啊，不打妄想，偏偏要打妄想，这个无可奈何了，这个就叫什么？就不得已说的这业障，这自己有业障啊。业障如何消除呢？这也是个大问题啊。有些人急于要消业障，于是乎啊，你有这个心，哎，有这个愿望啊，别人就有戏可乘了。告诉你，怎么样消业障啊？你也出钱啊，叫你去盖个庙，做个什么，你的业障就消掉了。那么诸位想一想看，你把那个钱统统丢尽了，你业障消了没有？自己明白，果然我在一切境界一念不生了，业障就消掉了。你一天的话还是打妄想，业障没消掉，不但没消掉啊，我看还增加了不少。啊，为什么呢？要增加做好事啊，做功德了，做功德又有障碍啊，又有麻烦呢、啊，你不是又增加许许多多的妄念吗？不但业障没消掉啊，反而增长了不少业障，这个也是 魔来扰乱啊。啊，佛法虽然是跟你讲叫你布施，啊，布施是什么呢？是把你的妄念丢掉。啊，你有钱，钱是你障碍。啊，为什么呢？有了钱了，啊，放在银行里，又怕利息少了；放高利贷，又怕倒闭了。你这个心不安呐，你妄念多啊，所以这就是障碍。你把钱通通都不要了，通通都丢掉了，心里没有挂碍，是这么个道理啊。啊，叫你去做个好事了，还念念，哎呀，我做了多少功德，我做了多少好事，那不是障碍上又加障碍，业障消不了啊。业障要消除，心清净，心清净。你心一天比一天清净，就是业障消除的现象。这个心一天比一天烦恼，那就是业障在那增加。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原理原则懂得了，这个佛与魔很容易辨别啊，很容易辨别啊。这个有钱的确会打妄想，所以还是布施比较好，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那么底下说呢，是四教各有啊，内外反啊。四教是讲藏通别。